生活是条单向通道，平衡人生与生活很重要。
在这，我们什么话都可以说，什么点都可以笑。
因为生活没有百分之百的正确，只有百分之百的真实。
愿每次的聆听和陪伴，都能让你感受有这些日常真好。
这周的你好吗？
大家好，我是 Hugo。事隔半年，我终于又回来录音啦、但今天的录音比较特别，我这边想要尝试就是我自己一个人录音的部分，会比较就是可能跟过往录音的主题会有点不太一样，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在新的一年2024年继续支持我们的真好日常。那按照真好日常的惯例，那我要来分享一下最近的一个好事情。最近的好事情应该就是说，我最近有喜欢上一个新的乐趣，就是收集小车。收集小车的话，就是因为小车它有很多种品牌，我最近就是有在找一些宝藏车，或者是找一些电影的车，拿到手上的感觉就是有一种很疗愈的感觉啊，或者就是大家手边会不会有一些疗愈的小物，像心情不好，或者是可能是你心情比较低落，或者下班的时候。或在上班的时候，有些疗愈小物拿在手上，或者在把玩的时候，会让心情很开心。最近这个车子就是成为我就是最近生活中的一种疗愈小物，分享给大家。这一次就是事隔半年，我们要就是录音的第一个主题，我们要聊的就是叫做裸辞不是一种勇敢，它是对自己的一种挑战。一份工作到一份工作之间，大家就是这叫无缝的转换嘛。那应该这样问比较好，就是说现在在工作大家有没有想说要裸辞这件事情，有没有曾经思考过那个裸辞，还是大家都是一定要就是有一份工作，找到下一份工作再决定要辞职离开前一份工作这件事情呢？我们这次要聊这主题的原因是因为大家还记得在2022年的时候，我那时候就是那阵子很不快见，所以就在讲说要离职啊，大家怎么样之类的。在去年2023年，今年2024咯，在去年2023年的11月的时候，我选择了辞职。那这次辞职跟过往不太不一样，是我这次辞职是裸辞。我也不是像以前的是叫做安静离职，因为我以前的安静离职有点像是说我没有跟同事讲，然后我就走了。我这次在离职的过程中也有跟发生了一些还蛮多轰轰烈烈的事情嘛，应该啦。好，那既然提到了，从去年10月离职一直到现在大概三个月了，我先分享一下我的职涯发展的一个路径。在老观众应该有听过，在第一集的时候，就是那个英雄不怕出身低的那一集，有提到说我是一个私立大学硕士毕业的就是人电机系的那个专业出来的。那我在过往从第一份工作就是去挑战了一个外商的工程嘛，然后再来就是进去工程也是因为当时不太清楚说自己未来要做什么工作，只是就是广投了很多间公司，在经历过面试的情况下也遇到就是自己英文很烂啊，面试官洗你的脸说你不是什么什么的，你怎么还敢来面试之类的情况下，后来就是加入了一间工程公司，外商的工程公司。当时的环境其实还蛮特别，就是我讲过说我们同事大部分 60-70% 都是外国人嘛，我们很常要跑一些工地啊，比如说台中啊、新北啊、台北、汐止之类的一些我们厂子，因为我那时候因为工程，所以我们常常会需要驻厂的关系。那这份工作做的其实还蛮快乐，因为就是不用每天坐办公室，虽然环境比较没有相对舒适，就是我们没有冷气，就是我们即使有办公室，因为如果是在那个工地的那种办公室的话，相对来说我们早期是有些是没有冷气，只有电风扇，有些比较好是会有冷气。那你如果去现场的话，因为现场其实很多东西都拆光光了，所以更不会有冷气，你每天都要穿安全鞋、长裤，然后安全帽、口罩，这些都是必备的，所以相对来说不会跟办公室比较起来的话就会有点落差。我在那边工作了也将近快2年，其实过得还蛮快乐，因为我那时候还年轻嘛，我总会想说 工程对我来说，我已经体会过工程，这是奠基我们当初老师毕业说可以走的一条路。那我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一些路可以尝试看看？我那时候在2017年、18年的时候，我从工程业，我跳到了科技业。大家会觉得说，我在那个产业的转换其实跨度还蛮大的，因为毕竟两个是不太一样的，一个就是真的是在现场，后来跳到下一份工作就是跑到桃园去做科技业的研发工程师。那名字听起来很厉害哦，什么伺服器啊，研发工程师。但是这两间公司有差别，主要是第一个产品不太一样，工作形态，然后包含薪资结构也不太一样。在当时还年轻的我就觉得说，即使他薪资没有相对我在工程业绩来的那么好，但是他画给我的一个未来，还有这个技术，对我当时的我来说是一个有兴趣的想挑战的一个产业。我当时是抱着这个想法的，我要去学习，我要去挑战自己，我要去了解什么叫做科技业，什么叫做电子业，就毅然决然的从新竹搬家去桃园上班了。去桃园上班的时候，其实一开始也是因为相对来说它其实跟工程差有大的距离，是在工程的话，工程的里面的同事年纪都跟我有蛮大的落差，因为工程业其实有很大的 gap 在我那时候进去的时候啦。我那时候进去的时候，我跟我部门的同事年纪最轻的差了14岁左右了吧。其实年纪放很大，就是其实你跟同事间或点聊不起来，因为毕竟他们有点像是说年就是比较有资历的哥哥姐姐嘛。那有些人的孩子可能就像我师父的孩子都可能跟我一样大或比我还大之类的。所以你比较难跟同事会有一些就是比较深刻的交流。那后来到了科技业，对我来说最大的差别是同事的年纪有差哦。同事就是跟我差不多年纪，然后大家可能也都是30岁以下，然后出社会没几年，然后来自不同学校，大家也不同想法，然后工作起来的话大家也比较平静。但是在科技业就是有一个很明就是明显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另外一个明显就是工时的问题。科技业在台湾的科技业，尤其是类似像是 EDN， 他们工时会比较长，因为他们要搭配客户，尤其是我刚刚讲我们是云端嘛，所以算是一个当时比较蓬勃发展，最近 AI 很红，就是差不多那就跟那很类似，所以我们要为了配合客户，而且客户又是外国人，所以我们工时会相对来说比较长。你一天的话你可能会做到12到14个小时，你9点上班嘛，那平常下班的时间可能就是比较早是8点，我像我曾经也是待到公司待到快12点才回家，然后跟早上一样9点上班。那经历过，而且这段时间其实不是说一短，是还蛮长，会维持这种状态。我只有礼拜五的时候会自己告诉自己，我今天要准时下班。因为我要从桃园赶回新竹嘛，所以我为了要避开什么一些人潮啊，所以我会选择五点，我就是当天心里就准备好五点准时从公司离开，然后骑 U bike 再转桃捷，再从高铁，然后从高铁回去的话再请家人来载我。或是自己搭车回到家里面。那时间就是维持几个月之后，哇，这间公司需要这种很长期的加班的高压。但是大家都觉得说，大家觉得好像科技业都很常这样嘛，像台湾常听到什么护国神山啊，或者是一些比如说发哥啊，或者是大家知道什么发哥卤肉啊，或是螃蟹之类的公司，他们工时也很高啊。那为什么有些人就是听说工程很高，但是离职人可能有，但是相对来说少，因为相对来说那些公司它有个很特点是他们薪资给的很好，但我那时候去的科技业它薪资福利相对来说没有这些公司来的好。另外是其实我那时候有一个不服气的心理，就是觉得说凭什么人家只是学校比我好，但他的薪资条件比我好。但当然啦，这只是不爽，就可能怪自己说啊，年轻的时候书没有读好啊，那公司害我们进来，他们只有自己的规范嘛。那相对来说我其实也可以选择说我要不要在这间公司上班嘛，对吧？这是我们可以选择的，公司选择我们，我们可以同时去选择公司。后来决定说好，我要找一份薪水好一点的工作，那可是薪水好一点的情况下我还希望说可以存更多钱，因为住外面其实我那时候其实状况真的很 很不是很好，就是我那时候在桃园工作的时候，我四分之一的薪水要去缴房租水电，然后吃饭啊，然后交通，这样弄一弄，我吃饭跟交通也没有很贵哦，我吃饭交通那时候在台北生活一个月大概一万块，我房租含水电一个月大概一万块，我就只剩大概，然后我扣掉劳健保一个月大概只剩一万五到一万八左右的薪水了。或许可能在有些在台北的朋友或者是其他朋友会觉得，哎，这样不错。其实对，就是相对来说，每个人这比较出来的嘛，没有比较，没有伤害。那我当时是觉得说，这那时候留下来的就是扣掉这些钱留下来的钱，比我在前公司差很多。又在前公司，我东西扣一扣的话，我每个月还有3万块。因为这个状况的情况下，所以我想说，不行。我不想要，就是我当下可能比较浮躁，因为比较年轻，所以我觉得我不行，我现在没办法忍耐这种状态，我没办法接受这么低的薪水，然后我要这么操这么累，每天工作到9点10点11点，我没办法。于是乎呢，那时候有机会在其他一些认识的人的转介下，我转回来新竹了，转回来新竹在国家单位上班。在国家单位上班的话，就它比较像学术单位，就是每天写 paper 啊，可能跟人家开会啊，帮政府做一些处理一些事情，不管技术资料或什么这样资料。在那边工作一开始其实也很快乐，然后薪水不好，薪水也很好哦，比我之前在桃园工作的时候薪水高了一大截。然后而且另外一个是，因为我本身是新主人，所以我是住家里，住家里其实真的很省，房租很省，吃的又很省，各个方面啊，交通也省下来了。各方面都省了一塌糊涂。在国家单位的时候，其实做了还蛮久了，做了2-3年的情况。大家听到这里会觉得，哎，Hugo你怎么都是做2-3年的走？因为年轻的时候会好奇自己到底适合什么样的工作。我通常会建议说，我之后的学弟妹就是，你们在，应该说你们可以多利用实习的机会，不要真的拿自己的职涯去赌这件事情。我每换一份工作的时候，因为都是产业那边跳很大嘛。我先讲在国家单位的时候，那时候做了，其实就是自己也做一做，做了2-3年，其实可以做很久，是因为离家真的很近。但后来离开原因是，第一个是我看得到说，我这间公司它要薪资成长幅度会跟你的学历直接做挂钩，国家单位嘛，他会希望你再考个博士啊，直接做挂钩，然后也是希望你蹲久一点，但是因为这种单位它就是 bonus， 就是分红啊，那些都不太会有，就是很固定，就像公务人员一样，只是他不考试，他真的不考试，各福利都很好，真的都很好。那会离开就是也会希望，就是说我当时也还没结婚，然后当时也没女朋友，我会希望说我想要有更多薪资收入的这件事情，我还是追求这件事情，那也是有这个念头，我又选择说我要回来科技业。回来科技业的时候，其实也是面试了很多公司，在面试很多公司之后，也是有，然后每间公司有跟一些亲戚朋友嘛，跟一些比较年长的朋友啊，去了解说，哦，这间公司它状况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之类的。了解完确定以后，才加入我的前公司。我的前公司也算是科技业，但是像前面有讲说，我前面有说，我会劝后面就是学弟妹或者比较年轻的朋友。不要像我一样的状况是，我每个工作转换的时候，因为我的产业不同，其实我都被人家当作新人去对待的。我的经历，我的职涯其实没有办法累积起来的。这是我工作这几年，我领悟到一个非常，我觉得非常痛的事情啊。因为大家会说啊，你没有相关经验，你怎么觉得你可以胜任？那你在薪资方面的话，可能因为你没有相关经验，你薪资会比较差。常常遇到这个问题，但当然因为这个是自己选择的嘛。很幸运的进了前公司，同事很好，工作环境其实也不错，然后在园区上班嘛，名字听起来很好，大公司啊，然后又赶上疫情，所以分红都还给的不错，所以我在那边度过快快乐乐的2年。诶，大家觉得，诶，你不是3年吗？为什么这样来？没有，接下来才讲我为什么要离职的一个状况。刚刚就是讲了我在去年11月离职，那我快快乐度过2年，我最后一年就是我为什么要离职的原因。为什么要离职呢？因为大家知道疫情结束后，其实有一部分的时间叫做科技业的大离职潮。 哎，叫大离职潮吗？应该说人事冻结，然后还有就是人事缩减，因为在疫情的情况下，很多科技公司收的人太多了，超过公司就是可以支付的成本，而且另外一个就是收入或者订单没有相对来说那么多。那这情况怎么办？就是我们就是有些公司开始做优退，或者是他们会定期就是会筛可能百分之后面百分之多少的人之类的，他们把人事精简。那我们公司的话，他做就是他不是人事精简，他是把他你要讲人事精简也是，就是他是把我们部门，因为我们部门的产品并不是那么好的，那么受欢迎的，所以他是把这个产品缩减，转到就是多余的人转到其他的部门去做其他的产品，那我们部门人就少了嘛。那可是我们客户的订单还是有固定，因为我们客户的订单是还是有固定来的嘛，所以量还是一定在，但是人变少了，那怎么办？每人工作量就要增加，增加就遇到一件事情是，如果你遇到好的主管或是可以沟通的状况的话，当然公司可能自己有自己的困难，但是你要提出你自己的问题。我也是工作这么多年以后，我知道一件事情是，我要勇敢的跟老板跟长官提说我在工作上有什么问题，我现在能做不做得完，然后我做不完我需要什么样的需求，我是哪里出问题，是时间上技术个人能力的问题还是怎么样。所以从2022年公司开始进行这种人力去调整的时候，我接到一些任务就开始有跟老板反映说，我目前手头上有可能 ABC 的工作，那你现在再叫我接个 D， 我觉得说我现在没办法处理得完，我时间上来不及，而且虽然公司的产品都会有周期性，但是这些周期性其实东西一来案子一来都在同个时期，不要说什么啊，你哪段时间比较空闲可以先做，没有这种东西，因为他们都在同个时期出现。那当时老板是说啊，可能课内同仁或者部门同仁有些人可以处理，那我一开始就说好，也没有到很多，直到三月份的时候又出现又增加工作量了，因为有同事离职了吧，因为就刚刚提到了，因为疫情过，我们单位的薪资缩减，也不是薪资，分红变少，所以有些同事去寻求更好的分红、更好的公司、更好的薪水。那他们离开就要有人去承接他们的业务，那我们每个人都被分配到。当我被分配到的时候，我自己虽然大家可能我是可能很自私的想法，因为大家都会聊嘛，同事之间都会聊，诶，你接了什么，你接了什么，你接了什么，诶，为什么有些人没接，为什么他可以没接，那为什么有些人没接他的分红他薪水还是比我们好很多，为什么？大家都会讨论这个问题，心里开始就会出现一些不平衡的声音。但同时我并不是那么白目或是那么呛，会直接跟老板说啊怎么样之类，我选择我再跟老板反映一次，我现在的工作量太多了，我真的没办法处理这么多的事情，那什么为什么原因，然后跟老板讲，东西都讲，我老板，我永远记得老板说，你觉得你很忙吗？你觉得其他人都不忙只有你忙吗？我当时想法是说，我跟你提这个需求是我真的觉得我有问题，那为什么你不能帮我理解我的状况，帮我跟大老板去讨论，或是请大老板我们一起坐下来讨论嘛，让他知道我的状况嘛。你这样反问我是我不懂，我已经很忙了，难道你看不出来吗？那经过那一次以后，我就觉得我对我的老板开始有点，就我觉得跟他反应没有用。然后后来到六月份，我又被加了一个新工作，而且这个工作就是公司还没有人做的新技术。那同时呢，我同事其实因为开始离职，所以大家工作量开始增加。我开始，我也跟同事，其实公司同事会，我跟同事一些小小讨论说啊，我现在怎么样，老板怎么样。同事也遇到这个状况的时候，他们其实有跟反应，因为得到的结果也是一样的。那听到这里，可能大家觉得说啊，工作就是这样嘛，就是工作哪有不委屈的，对不对？不工作才委屈。那其实如果只是这个样子，我还没有说真的一定要离职这个问题哦，只是心里会有一点不满而已。那我真正发生想要离职的状况是什么呢？第一个，我身体出现了一个问题。我身体出现的问题就是说，我开始好长一段时间回到家，我没办法正常入睡。我即使当天运动，然后我又吃了什么 B 群啊、维生素，吃了很多东西，然后睡前还是就是让自己心静啊、看书啊什么之类的，我还是睡不着，因为我脑袋会一直在思考我工作上的事情。我心想，我能怎么做？我该怎么做？ 我不知道，就是好奇大家是怎么调试，说在工作上如果很忙的话，回到家会怎么去处理。我相信有些人可以做到，就是回到家就忘记工作上的事情，但我自己的个性，我自己会遇到，就是说我希望把东西做好，所以我会有点困扰我自己的问题，这也是我自己的一个课题嘛。我失眠之后我开始有盗汗，然后很常生病，我真的很常生病，常常就是礼拜五啊突然间就感冒头痛，然后就早点就请假下班啊。还好我假多了，因为我平常没时间请假嘛，平常没时间请假，所有的假都用在这时候。我记得有一次是在我突然有一天一大早起来胃绞痛，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见，就感觉你的胃就是被人家叫掐住，叫在扭扭的感觉。我整个人站坐怎么样都不对，我连也吃不下东西，我就非常非常的不舒服。那非常不舒服的情况下，我就跟老板请假，然后就去诊所这边等。我在诊所等的时候，然后也传讯息跟老板讲，然后老板就在我们那个课内群组就回一件事，他说你这六日好好休息了，礼拜你不能请假，因为你很多事情要你做。我当时第一个反应是说，诶，当初不是讲了讲好说如果谁有困难就大家互相帮忙吗？你为什么不是找同事互相帮忙，而是要我一个人，就说你就是概念人家说你赶快好啦，我要继续操你啦，你即使没有好我还是要操你啦。就是让我感觉应该说我也不知道大家的就是产业上会不会遇到这种问题，那老板这样讲大家会怎么什么想法呢？那我自己想到的想法是，我觉得我很不开心，我生病不是我意愿的，不是我想要的，你为什么没办法体谅？那如果你以后生病，我们是不是也要用这种方式对你？为什么人要对人彼此这样这么坏？我们是同事，我们不是仇人，公司难道因为我就没办法运行下去了吗？身体上发生的问题，然后他又这样让我情绪，而且我那时候就是太常抱怨，就是哦，我这个是我一直以来的一个课，就是我觉得我有时候遇到他不顺事情，我太常跟同事抱怨，然后抱怨虽然都很讲切身之痛，但是有时候觉得说讲这么多好像也不是很好，就是我只是在抱怨一件事情，但是有些人觉得诶，我没有欺负你，你为什么要这样抱怨我，然后把我塑造成很坏的形象。那我会觉得是说因为压力的问题，然后身体上导致我情绪上没有相对的才说管理的这么好。其实在跟女朋友相处的时候，其实有时候脾气上其实真的会变得很差。我女朋友应该有切身感觉，就是我还蛮常出现就是一个低潮，就是说状态很好很不好的状况，家人可能也会有一些体验。就是这些事情会让我觉得说我的生活跟我的生活已经被我工作严重影响了。我才思考说我真的继续在这边工作吗？我是不是可以选择休息一段时间再开始工作？我就开始跟很多朋友聊啊，有跟以前那些朋友，或是我特别去找一个老师聊聊天。我其实有时候一直很烦那个老师，或是烦我女朋友，但他们其实都对我很好，都会给我一些鼓励，当然会讲一些我可能没有想到的方式。比如说诶，你11月离职的情况下，你要不要再撑一下？你可能撑到就是领完年终再走嘛。可是领完年终，因为我们公司这营运状况不是很好，真的会有年终吗？我还撑得下去吗？那如果后面要同事突然接我的案子，同事接得下吗？我是不是现阶段就是切在一个段落给同事会比较好？我是不是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好好的休息？当时其实真的经过了很多很多的思考，包含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我真的没有找到工作，其实我在去年那一年就是很多忙的时候，我其实有加加减减有在找工作，但是都不是很顺利。所以当我真的想要离职的时候，我那时候有思考说，如果我还是没有找到工作，我是不是要选离职？那我选择离职我要准备什么事情？我那时候开始在筹备的时候，还好我在之前每年我其实有固定存一笔紧急备用金，就是我那笔备用金就是假如说我突然被 fire 掉了，我可以就是在家里躺着还是可以过生活，我吃花钱可以花自己，然后我还是可以出去玩，然后或是交通费电话费之类的，虽然金额会比较少，就是可能要限制，但我还是有一笔钱在那边可以给我自己运用，我不是变成说就是可能啃老族啊，然后伸手牌之类的。另外就是假设我离职了之后，还没找到下一份工作之前，我中间要做什么？这两个准备好的时候，我就选择了在11月的时候离开。那刚刚提到是说离职之后做什么，那现在就讲说 我辞职到现在已经快三个月，我到底做了什么事情，我到底去做了什么事。很简单，第一件事情，我先好好的玩。我一离职我就出国了我一离职我就飞去日本，我去飞去日本玩六天五夜，我就去大阪，我就去环球影城，我就去京都，我就吃爆它，逛爆它，整体在大阪玩的，去日本玩的很开心啊。后来还有去在台湾一些旅游啊，包含跨年嘛，因为还经历跨年，然后也有去找去台中找就是 Summer 他们一起玩。在12月份 ,11 月份 ,12 月份的时候，我其实度过了一个非常快乐的时光。那中间除了玩的时间以外，其他时间就是有上一些英文线上课程啊，看一些之前买的一些课外书籍，弹弹吉他，就还有看刚刚讲的买买小车，玩玩桌游。桌游就是自己买跟女朋友玩而已。但从12月跨完年之后，从1月份开始，我出现了一个焦虑，就是我面试了这么多公司，为什么我都没有上？到底，而且另外一个，我也在思考说，为什么我一直换了好多间工作，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有看到，那在这段在一月份比较困惑的时候，但还是有找一些朋友聊天，大家其实都是给我一些很正面，就是因为毕竟在科技业其实就是一个很动的状态啦。我同时也有在思考说，为什么我遇到这种问题，所以我最近有看了一个影片叫做安静离职。那它里面有提到一个，就是说面试者跟被面试者两边的资讯不对等。因为其实大家应该知道吧，就是我们在面试的时候，我们要展现出来说，我们可以问公司贡献什么，我们的积极性，我们的上进心，公司才知道说，哦，我用你的时候可以怎么样。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其实我们有时候工作就是，我就只是想一份薪水，我希望可以拿一个还不错的薪水，然后我可以做烂一点，就我不想那么认真啊，我没有想要升官发财晋级之类的。我不知道大家在面试的时候，也不说面试，就有时候找工作的时候会不会有这种想法。但是你如果直接这样说跟面试官说，应该都不会到吧。因为想想就是好像没有遇过什么人就是跟面试官说，哦，我没有很积极哦，我就直接说我能力到哪里我就拿多少薪水就做什么事情就好，我不想做超过我不想做，因为超过除非你要加钱给我，那超但是就算加钱给我，我也不想做超过的情况下，应该很少面试者会跟面试者会跟那个面试官讲这种话。我看完这影片的时候，我突然有个想法，是我是不是在过去的时候我太积极的想要得到这份工作，我并没有思考这份工作适不适合我自己。我经历过这几次就是这些工作转换的时候，我开始真的了解到说我自己适合什么样的工作，我想要的是什么样的工作，我适合做什么样的工作，在什么工作什么样的环境什么样的条件下我可以发挥我自己能力，然后我可以在工作跟生活上取得平衡。在这个月我想了很多跟这有关系的事情，发现自己想要的是一个薪水很好有发展性，偶尔累不要常常累，可以出差但不要常常出差，同事好相处，老板好沟通，公司会给好多的分红年终然后这个好像就是我理想公司的一个心态。如果只是为了一份工作然后讲好听话进去，你其实不只是在欺骗面试官，你其实是在消耗自己的职业，因为人生有多少个时间可以去消耗呢？大家常说把你的热情跟你的时间用在你自己喜欢的事情上不是很好吗？选择你自己爱的工作，那同时这个爱的工作它给你的薪资条件是你可以接受的，这样不就好了吗？我后来面试公司的时候，其实我的心态就变得比较自由一点，我不是汲汲营营的为了满足公司而去刻意表现什么，我只觉得我就会表现说真实的我是什么样的状况，公司可以给我是什么样的东西，哦，我需要什么，然后他们能不能接受。我开始在这种对答的过程中，即使我被公司拒绝，我也不会有那么得失心，会觉得是不是自己能力太大，不是，只是我的需求跟公司的需求是不一样的，不是自己太烂的问题。大家有时候也要换工作的情况下，有时候真的不要觉得说是因为自己太能力不是公司什么样 不是公司想要或是怎么样的情况下对自己产生失望，你应该去思考是说，其实只是这个公司开的需求跟你的期望不一样，你们两个没办法达到一个 match 才无法加入这间公司。这样讲会不会很玄？没关系，这就是我就是这一个月的想法。那应该有人就是有人会好奇问我说，欸，我有没有后悔裸辞这件事情？那我可以直接说我不后悔。我如果不辞职，我不会像现在这么快乐。我如果不辞职，我没办法像现在一样做这么多事情。如果不辞职的话，我没办法看清楚我自己的未来职业跟我想要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我可以更了解我自己啦，应该这样说。虽然旁边会有些人会有一些可能说啊，你干嘛要这样啊，都快过年什么的，但是我觉得这一次裸辞完全不让我自己后悔。希望就是在听的大家，如果你有想裸辞的话，那你要去思考是不是一定要裸辞才能解决现在的问题，还是你单纯说啊，我现在就是不想工作了，那也可以。只是我刚刚提到了，就是我自己是有准备一个基金跟我自己想做的事情把它列出来，这样可以让我自己有个目标在，不会因为我的个性就是我不喜欢没有事情做，没有事情做我会觉得很懒，我会觉得哦，我会更恐慌，没有事情做我会更恐慌。以上是暌违了半年多的复活的真好日常的一集，不知道大家听完会不会觉得，哎，Hugo 你一个人也可以讲那么久吗？我也不知道，今天发现就是太久没讲话，可以就是在录音跟大家分享一些自己的事情，分享就是一些自己这半年来发生一些事情，我觉得很快乐，不知不觉就讲了这么久的时间。希望大家还能就是喜欢我今天的内容，喜欢我们今天的分享。本周的真好日常一样会在First Story、Spotify、KKBox， 然后Apple Podcast 上线。感谢大家的聆听啊！之后呢，真好日常还是会不定期的恢复录 Podcast， 而且之后还是会，我还是会继续，就是除了单口以外，我还是会找上门一起来录音，希望大家可以敬请期待哦。感谢大家的等待。我们真好日常就要到这边结束啦，大家下次再见，拜拜咯。